金然啊，最近几天没看见你，你干什么去了？
哦，我们家那儿啊，雪下的大点，我一直在挖雪呢。我估计再有个几天啊，我那辆车就快挖出来了。
哈，这话说的可太夸张了。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骗人也不打个草稿。
哎，我只是想形容一下我们那雪大。另外，我确实挖的不容易。这骗人不打草稿的是有，但可不是我。
哎，听你这么一说哈，好像有人要骗你，可是被你给识破了。
是这样的，我指的是这个新华社，他在那个赵子阳去世的第二天啊，又把四年前的那个天安门自焚搬出来了。
哎，这事儿我知道，不就是那个天下穿帮第一戏吗？那可是天安门自焚啊，早就被证实是骗局了，中共怎么还敢往外端呢？
早在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政府推行国家恐怖主义，为加重迫害法轮功而制造的一场骗局。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他们有分析天安门自焚录像，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录像显示，自焚主要人物刘春霖不是被火烧死，而是被军警趁乱击中后脑而死。
刘春霖立即倒地。
王进东的头发以及火焰中的雪碧瓶完好无损，而其坐的姿势是中国军人的姿势。已经被割开了喉咙的可怜的小女孩刘思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能够吐字清晰地说话和唱歌。所有被严重烧伤的人都被紧紧地用纱布包裹，这些都完全违反医学常识。在中共几十年的统治下，中国民众从老百姓到中共高干，被迫自杀者包括自焚者无计其数，从没有看到新华社的及时报道，更谈不上像天安门警察那样在一两分钟内拿着灭火筒抢救自焚者。
哎，我真是觉得挺奇怪的哈。如果中共认为他没造假，那很简单，把被揭出来的破绽说清楚不就行了吗？你比如我们做电视的哈，都知道，要是没有这个详细的安排啊，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呢，你不可能同时拍下来像远景啊、中景啊，还有特写，那这是常识嘛。
哎，可是当电视记者的能有几个人？你像国内老百姓啊，他大多数只能听到新华社的报道。而且呢，50多年在这个环境中，它形成一种惯性了，他就觉得只要是政府说的，那一定是对的。国内也可不是人人都能看到像我们新唐人这么敢说真话的媒体。
有时候哈，我也觉得中共啊，真是一绝，他就特别敢破釜沉舟的骗自己。
这话怎么说？
哎，谎言嘛。骗的人一时，骗不了人一世。那现在呢，你是不计后果的骗这个老百姓。那等你老百姓都明白上当的时候，那中共可是无路可退呀。
看来你没好好看九品共产党。像中共他生就如此，他要是不这么干，我倒觉得奇怪了。这次呢，我们采访了一个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发言人汪志远先生，他呢谈到了这一次事件他的看法。
作为天安门自焚这件事情，我认为早有定论。2003年，追查国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根据追查国际调查结果看，它完全是一个人为制造的一个构陷，是一个阴谋。你比如说，新华社报道中提到的王进东，我们通过现代化的语音鉴定发现，他前后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扮演的。二呢，第二个。那个叫刘思颖的小孩在伤势治愈要出院的当天突然死去，这个事情非常可疑。据我们调查员调查，很多医务人员对此感到非常怀疑。为什么呢？因为在他出院的当天，他的状态非常好，活蹦乱跳的。当天医院的院长和北京有关方面的医疗系统的领导还去看望了他，并且和他谈话很长时间。小孩的状态一直很好，当他们离去时间不长，这个小孩进入了病危状态，很快死去了。那么这件事情它的死因还是我们进一步调查的一个方面。那么第三呢，从自焚发生的地点天安门广场到积水潭医院将大约大概10公里的路程，这个运输所谓自焚的人员的这个急救车在有警车开道的情况下竟然走了2个小时，这个过程涉嫌阴谋，这是不可思议的。那么现在为什么 把这个自焚这件事情重新提出来了，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对法轮功学员持续5年多的镇压，它涉及到了全国的老百姓，对国家人民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件事情是无法向人民交代的，但又不愿意承认错误。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众啊了解了真相，人们对这个政策开始怀疑，开始思考，对它的合法性，执政的合法性也开始思考。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是前不久大纪元九评共产党这个连续社论的发出，从根本上分析揭露了他的执政党的本性本质，对他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人民开始真正的反思，开始思考，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的运动，这么多灾难，他都干了些什么呢？他能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吗？这是人们现在思考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赵紫阳先生逝世了，他是被囚禁了15年之后通过死亡获得自由，尤其是当局在他死后对他善后的处理的态度，更激发了民众的义愤。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在这样危机的关头，他们想用自焚这件事情引开民众的注意，化解当前的矛盾。虽然自焚是个骗局，在海外已经广为人知，但是在中国啊，消息封锁的情况下，很多人还是不知道的。他们既希望以这件事情能够给他们一些帮助，我相信这是不会有什么帮助的。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现在是难以为继了，这个政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
哎，这次是把当年所谓自焚的几个人找来，说明呢他们原来是练法轮功的，那以此说明自焚是法轮功搞出来的。
其实这里有个根本不成立的逻辑，你比如说啊，一个杀人犯，他曾经呢以前去过几次教堂，难道说这个人杀人的这个行为就可以归罪到基督教身上吗？难道说是耶稣教他杀人的吗？
哎，也是哈，你看这个北大和清华呢都发生过这个学生自杀的事件，那难道说北大清华教学生自杀，北大清华就应该被取缔了吗？
我记得曾经听到过一个法轮功学员问一个香港人，他说在大陆以外呢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例像中共宣传的那些什么杀人啊、放火啊、自杀的呢？哎，当时我一想，哎 ，good question 啊。
要说自焚是骗局的最重要证据啊，我看不在中共那里。
哦，那你有什么高见？
人家练法轮功的人都说哈，你按法轮功书里说的做，那才是练法轮功的。那书里白纸黑字写着，不能杀生，自杀算杀生。所以说呢，你练法轮功的搞自焚，那不是睁着眼睛说假话吗？
早知道有你这么手，哎，还不如派你去参加那中共的记者会呢。
哎，那就看他敢不敢让明白人去当众问问题了。你可别忘了，他们前些时候可是拒绝了我们两位记者随加拿大总理出访。我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哈，人们也不怎么关心，有点像这个自扫门前雪。那也有些人呢，他是信奉这个闷声发大财。你比如像这个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儿吧，他即使知道了呢，就觉得哎呀，反正我也不练，也不关我的事儿。
有这样想法的人还真不是在少数啊。我以前也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儿，可是我也说不出来这个和中国老百姓到底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这回呢，我听汪志远的一番话，我是感到这件事还真的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
从我们掌握的资料看，它是涉及到每一个中国人，甚至于涉及到每一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包括国外。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先举几个例子。中国这几年5年来的这个迫害法轮功啊，在经济上已经好，对国库的资金啊操纵了相当大量的数据，甚至是惊人的。但是因为政治舆论各方面的封锁，使人们不了解这个情况。我举这么几个例子。第一，据我们估计，现在至少是有20多万人被关起来，有这个1000多人是关在精神病院，还有现在为止是1000多人被打死。啊，当然伤致残致伤这个 比得流离失所的就不计其数。那么为了满足这个迫害的需要，那现有的监狱和劳教所是远远不够，光这个劳教所的改建新建这一项就耗资巨大。辽宁沈阳的马三家劳教所劳动教研院这几年投资就是5亿，辽宁为了改建监狱投资是9.3亿，中国有700所劳监狱，300所劳教所，你可以算一下中国全国上下花了多少钱用于劳教所或监狱的改建或迁改。第二个呢，把上亿的法轮功学员的思想转变过，让他们放弃信仰，让他们屈从于这个政府的压力，到处都办学习班。据我们得到资料看，仅北京市朝阳区一个区，在迫害以后到第二年的10月份，也就是不到一年嘛，10个多月的时间，他就办了259期学习班，牵扯的干部呢就有1000多人。据内部他同相同的资料反映的数据看，每一个法轮功学员要花多少钱？花5000块钱左右。这还不算那些干部的什么各种的补助什么乱七八糟的费用。你想，光朝阳区这个转化班办了259期，我们计算了一下，大概是400多万至500多万。北京有18个区，全国有多少区？全国有多少县？你想想，这一笔资金是多大？还有，中央规定，凡是抓捕一个上访到北京新房办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或者是沿途接回一个，给警察奖励500至1000。据现在查证，有登记注册的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就有83万。83万乘500至1000是多少？好几个亿。这都是要人民的钱去出，都是要国库里面出。你想想，中国用于法轮功的迫害镇压这5年花费该是多少？所以据我们调查的情况看，中国在5年来用于在法轮功的经济的耗损上是相当大的，据我们估计可能有1/4的国库资产用于迫害。这么大的钱对一个国家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据我们查证，它的支付来源主要是靠2个部分，一个海外的大量的投资，第二个就是国民的全国老百姓的购买的这国债券。实际上一方面是海外的投资，第二方面是本国民众的储蓄血汗钱，这2部分钱用于支付这个迫害，用于各种的腐败浪费。但是这2部分钱呢，因为不是短期要抽走的，所以显不出来，在默默地在花着，人们不知道。所以这次迫害给整个中国人民众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是不可估量的，只是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也许你存的钱在哪一天你就发现只是空着一张白纸，你还不知道。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迫害啊，从我们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查证的资料看，是牵扯到了每一个民众。
哎，汪先生的这笔账啊，还真是算得我挺紧张的。你说一场镇压会牵扯这么大的国家财力啊？我看最近有报道说，大陆近1/2的外资已经撤出了。
就是中国真是经不起中共这么折腾了。你想高官们，他可以让自己子女怀里揣着几国护照，随时可以走人。可是中国老百姓，到时候你能往哪儿走呢？
哎。我看中国的老百姓啊，哪儿也不用去。你想，你挖雪挖车不是还用了一段时间的吗？那大家一起好好用用心，这个中国老百姓了解真相啊，那不就迟早的事儿吗？
那就借你吉言了。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的时候，我想先别往外推，先听听人家说的有没有道理，再下结论，你说是不是？那各位观众，时间又到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再见。